Nyāng jī chīnbō chō tēng hī mī jāng zōng lī mō lō chīnbō ngā gyā tā pār kār tēng ngōng chān tō xīn mō tō tūm bā tū jī chān lā shiāng sā rū lō jīn bā shī pshā kīn jī tēng nyā zū tūk jī wā zī rā tūr shī hwā rā tā shiān zā b lāng tā shī tān bā sā rā tā bā rīn zīn jī mē lāng bā lā shiāng sā rū mā bī sāng kīm chān rū nyāng lā yī khā rā yī kān tō zōng bō mō lō ngā nā bā rā bhyāng trip chi jai vin chen lin zhen zhe ba jiang lan bi jia la xiang cer luo ji me zhen chen zhen ba de la wan pan cuo la ba sim ji yun deng zuo huo yi pan dian jiong li ren bu qi ren qiu hua dan de la ma ren xiang cer lu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外前行的引导，其中呢，在讲第三义轮回过患的引导，在这个当中呢，讲。别是六道各自之苦，这呢分了六课，前五课内容都讲完了，今天继续学习第六课，思维诸天之苦。那么这里大家需要明白，我们怎么去思维诸天之苦啊？问题啊，应该首先有一种想法，就是说，身在天区是否有乐呢？那这一块呢，一定要按照这里所讲那样思维诸天之苦。那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思维欲界诸天之苦，第二呢就是思维上界诸天之苦，也就是色界和无色界诸天的苦。那么就是讲三趣的人道和修罗道，这二者都是呢以苦为自性的，那么身在三趣的第三处，也就是天趣，是否有乐呢？对此呢，我们要做全面的观察，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天趣呢，包括欲界天和上界天两个部类，对于这两方面都要去如实的观察到它的本相，而观察的时候呢，要做到彻底具体。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思维欲界诸天之苦，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全程思维欲天苦相，第二呢就是特别思维欲天四苦。首先观察欲界天的真实状况，那么这个呢又要做总别两份的思维，总的观察它的全称的状况，而特别呢要观察他们实的真实状况。那么其中观察全称的状况，那就是要把握在生时候的状况如何，一生的历程里面是否具有意义，实的情形如何，时候往哪里去，要像这样看到前后整个的真实状况以及走向，由此呢就能很理智的抉择到底是乐还是苦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观察的时候呢要做到彻底具体，那么这里也是首先全程思维欲天苦相。那么第一个全程思维欲天苦相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思维欲天甚是福乐状况，第二呢就是思维天之甚压无以为苦之状况。就是这段全程思维欲天苦相的引导呢，首先要把握它的理路，整个一段以然字做转折。然字以前呢讲到诸天实现的快乐假象，然这之后呢讲述真实的本相，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准确认识在这个天的生涯当中是如何无以为苦的。那么这两个方面连接起来，就会认识到那种人们无以为的 非常大的安乐和受用，实际了悟是一，而且会导致后面发生非常严重的似哭又哭，以及呢就是往后堕落的苦等等，是这样子。这样的话，我们首先就是讲第一个，视为欲天甚是富乐状况。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三趣的第三处，天子除则，总得于火自食，有圆满的安乐及受用。这里有两个要点，要点有两个方面啊，要抓住。第一个呢，就是圆满的快乐；第二个呢，就是圆满的享受。就是讲大家很清楚，三趣有三乘，也就是忍、受、乐以及天。那么现在观察最上乘，天出错的状况，大家要明白天以高为意啊，以高为天的意思。那么从于天来讲，总体上在他们存活的时候有圆满的安乐和受用。对于此呢，大家要抱圆满两个字，指的就是方方面面的种类、品质等都非常圆满。总体来讲，善善趣都是呢以善业为一而生，然而呢只有恒春的善业，也就是以不爱为坏、普济为善的大善业，才能升到最上乘的天界。那么以此纯善为因，在他们存活期间，从大的比例来说，基本上全是非常圆满的身心喜乐，色身相为处的无余受用。那么具体呢，要透过正法莲出经等佛语的知识，可以看到从四大天王天开始往上的堕成欲天是一层比一层好，受用的广色、应声、妙香、美味、妙处等等，都是呢非常高级而圆满的。譬如因天上的穷讲，听天上的应约，诸天上的无量功，才在像棉花一样柔软的地上。还有天人身体非常的轻盈光明，飞行自在，而且呢寿命绵长到九界，天天都在逍遥快乐当中到处游玩，各无娱乐。另外呢，就是如意书上呢自借出各种的乐器、天衣等等，随心所欲的。还有这个天界宝林里面呢，有各种的光色，在天池当中呢沐浴，身上呢得到非常美妙的触感。在这个天河当中呢，随意的受用饮料，天是非常美妙等等。就像这样，出天人的安乐和受用是非常圆满的。安乐上呢，出了特别的时候，比如说跟阿修罗战争的时候，或者他死亡自私啊，这样特殊情况，有一种苦啊，产生一种烦恼的状况。其他生存的时候呢，的确有非常圆满的身心喜乐，连一个感冒也没有，连一点忧愁也没有，整天都是欢乐的。那么，这样美好的生活是否值得我们向往，从而发愿生在那欲界天里面呢？如果这是真实的乐，那当然允许我们每个人都去，但是实际这是似乎先为安乐的一种假象，它适合人性的欲，想要的各种无欲都这个呈现出来，应有尽有，随心所欲，无比的丰富满场逍遥快乐等等。因此呢，这世上有一派就是专门要做神仙要升天的，他们就是指望在那里得到真实的福乐。但是修解脱道的行者要有极深彻的眼光，看透这一切无以为苦。所以呢，我们继续讲第二课，思维天之圣压无以为苦之状况。这呢分三个方面讲。 第一呢，就是三乱重，丝毫不生修法之心；第二呢，心生刹那不定，又有空过一时；第三呢，就是最终色魔堕落。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由长垣严广的职责，而不是看当时的一个煎蛋的感觉，而是要看这个上面是否具有法的含义呢？在他的一生当中，是否摄取了坚实意呢？以及最后编剧的时候，是否从明入明，从乐入乐而上升呢？要从他们的去世上去看。然而呢，天的去世犹如抛物线，当抛到最高处的时候，过后就要跌到低谷。而在整个上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没有得到真实的意义。所以呢，就是以下我们要以如理的智慧去审视这个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人们假象的那样快乐无比呢？或者具有非常大的意义，真正实现了生命的价值呢？对此呢，分三点来认识，所以分了三课。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三乱重，丝毫不生修法之心。那么本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然为于三乱的状况中度是故，不生修身法的性。这里要点还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因相上，第二呢就是果相上面。第一个因相，也就是说由于欲尘太多太诱人，导致让纯粹在三乱的状况中度是。第二个就是过相，也就是说由于法所缘经如理作以等因缘不具，导致让几乎生不起修法之心。关键要抓住这个因相过相的两个要点，这样就很清楚。所以呢，就是对此呢分因相和过相两点来做体会。那么第一个因相，也就是正是由于无称的欲境太多太重太心性了，导致呢让诸天人的心没有办法把持，唯在三乱的状况当中度过分分秒秒。而这个三乱之有那么美的天女，那么好的应试，那么多的利诱观光，每天尽情的歌舞娱乐等等，那么由于这个物欲纷繁美妙，潜意识的力量非常强的缘故，内在的心完全散在这些酸境上面，导致在三乱当中度死，这就是它的因相。那么第二个它的果相，就是由于心不是散在无称的非法境上，那就是住在法的所缘上，而他们的心非常重的散在欲尘上面，因此在法的因缘上没有办法具足。也就是说法的所缘境如理作意等等的因缘不具足的缘故，导致让几乎没有修法的心。即使偶尔有一点譬如诸天刚出生的时候，或者呢天上的金宝鸟在说法，还有呢就是天姑在宣音，或者呢第四天王在三法堂里面宣说正法等等，稍有一些因缘听听的时候，偶尔会起一点这一切都是无常，这一切都是苦的，我要修法的心。但是呢转眼一看到天女们，见到那些无意境界的时候，就把法彻底忘光了，仍然乐不思蜀的沉浸在无语的美酒当中。因此呢从比例上来说，应当说根本没有修法的心。由此可见天具无暇之苦而不具法的生涯，在智者看来就是非常深重的苦难。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三乱中丝毫不生修法之心。所以普贤上师金刚就说到：人为三乱的状况中度是故，不生修身法的心。非常明白了。好，接下来讲第二，心神刹那不定，又有空过一时。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收明于戒之间暗处，然连一刻刹那的 显现也无，而悠悠乎乎中便于道呢明经而死。哎，这里说到寿命于界之间暗住然，那么然之前后是对比现实，前之寿命特别长，后之在这么长的寿命当中，下至一刹那的心生暗定也不出现，哎，一个刹那的心不善的状况都不会出现的意思。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个然字是个大的转折，前后有鲜明的对比。如何对比呢？首先要看到寿命长到旧界，哎，大家需要明白，这里的界是泛指词，从四大天王天到他化自在天之间，寿命各有其量，八倍八倍的增上等，长达百千万亿年，所以用了个界。然而呢，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连一个刹那心生安定的状况也不会出现。哎，这是何等的大苦啊！就像这样，他们呢，就像被贪欲控制的幽魂，始终飘荡在纷繁的物欲流程当中，心乱得不得了，而且呢，悠悠晃晃，一点圣安金丁都没有的。就像这样恍恍惚惚悠悠荡荡，很快就到了明经而死的时刻，这样就知道这是一个无意义的生涯。再看最终的结局，真的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做了神仙或者升天以后就得到了永生或者呢长生不死吗？当眼光只能看到局部的时候，当然看不到最后的辩解，而佛言一眼看穿，即使在天上安住八万劫，最终也像渐升到最高点那样，一下子就会堕落下去。因此呢，可以看到轮回地区虚狂不实，而且正因为诸天一生当中受用了那么大的欲乐，道子在临终的时候呢，苦不堪言的。哎，这种死苦在六欲天的任何一处都无法脱免的。因此呢，常说到诸天人虽然具有那么圆满的受用、圣光、卫生等等，然而呢，最终逃不出死亡的魔障。哎，那真是无可奈何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哎，所以接下来讲第三，最终是魔堕落这样的一个苦的状况。所以呢，本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从四大王天子他化自在天之间为六种于天处的合则，也需要受四之苦。那么这里要点第一个就是合则，第二个就是合苦。那么第一个合则就是指所有六于天处，第二个合苦就是必须受四魔和堕落两种苦。那么我们想，这些诸天总有一天寿命会穷尽，那个时候是否要受死的苦呢？那么从一天来说，下至四大天王天，一直到他化自在天之间，无论哪一处，在明镜的时候，都决定要受很重的死魔苦，以及呢堕落的苦。那这里呢，要包括两点。一合则，二合苦。那么其中合则就是指所有六欲天的天处没有差别，合苦呢是说只要生在那里，哎，是优为法的缘故，总有怨善而尽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是不是死得很潇洒呢？实际上每个天人都需要受死的苦，而死苦如何呢？后面会讲到非常重的，甚至超过地狱之苦的大诱恼、大恐怖，会降临在每个欲界天的天人身上。由此看到最后的边际非常悲惨。那么这里简单做个小的总结，它的要点就是愧疚娱乐，也就是说，全程的关照要看到前后的联系。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圆满的快乐和受用，导致诸天的圣雅丝毫不生修法的心， 一刹那的心神暗定也没有，在没有发的内涵的无意当中空过一生。也正是由于如此圆满的快乐和受用，到了快死要舍利的时候，会爆发出内在性伤剧烈的恐慌和忧愁等等。因此呢，前面看似的快乐和享受完全是坏苦，也是倒着让后边经爆发出剧烈大苦的因素，所以呢纯粹是苦行。好，下面我们继续讲第二特别思维与天的四多苦。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别说，第二呢就是中说。那么第一个别说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四摩苦，第二呢就是四摩苦和堕落苦交界。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四摩苦，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无思相现自知讲思的诱苦，第二呢就是被依弃的诱苦。那么想诸天到后边去如何归入巨大的色魔忧苦呢？这个呢有自知讲思和被他意气的苦这样的两个部分。那么这也是基于在甚是有圆满的快乐受用，到了临终这一切都舍离而去，将发生极大的忧恼之苦。那么这样我们就很清楚天人色魔苦的状况，就会理解欲界天的色魔苦的真实状况。所以呢首先讲第一，无思相现自知讲事的诱苦。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彼也诸天尽是时，诸天本以各自的光现现，有心集聚如色等，于此甚的光推事。由于天的坐颠商任主继续然无不息，于此与颠商主性不悦了而不落身故不息。又天的化满虽果继续也无成就，于此化满未就。由天意任作继续也无有被构成所然的一个，于此亦复就后构成然作。又于天身上不出汗水，于此身上出汗水，即此五种四字前相现显苦，自身也指色而苦。这里也要抓住要点，第一个呢就是时间，第二呢就是状况。那么第一个时间就是指临近时事如日暮黄昏，第二个就是状况，也就是说出现前相及声广花满等等上导出了状况。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段关键在故字，就说到即此无中四字前相现现故，关键在这个故字上。故之前呢讲苦的因就是这个无思相现，故之后呢讲自身知道要死要舍离天上的快乐圆满的缘故，甚起忧愁的苦，而且这个苦的状况着重在内在心上，说的就是诱苦。另外呢，这里每一句都有一个余字，这两个字要扣到率相上面，也就是原先的色声光明等变坏了。在这上面前后的连接非常重要，要看到任何一个圆满到最后就是衰，任何一个乐到最后就是苦，由此呢暴露出这个又漏又违法后边际非常悲惨的一个相。那么想为什么要特别思维思苦呢？大家需要明白，对于一件事情要看到它最后的结局如何，如果结局非常悲惨，那这件事就是很不好的，而不是真实安乐的一个相。那么诸天在圣的时候，当然前面揭示了他们的散乱放逸无思义等等的苦相，但是呢 这还不够，最终要透过极大的事的忧苦之相，看到诸天内在心上苦的惨烈，就非常清楚。在这个相上要观察到，这个事苦一出来，完全超过了他过去千百亿年里所享受的快乐，这才知道得不偿失，最后边际就是非常悲惨的。就像一个明星当年周红的时候是那么辉煌灿烂淡淡，然而呢最终的结局非常悲惨，一旦看到他的结局就知道这件事是非常苦的。所以呢，就是下面具体来看这段原文的含义，就是讲近世的嘶吼，犹如这个日暮黄昏未进入黑夜的前象，任何事物在出现过向之前有其现兆。诸天要去进食的时候会出现五种明显的率象，也就是第一个盛世未挂，第二就是不落笨拙，第三呢化满未摧，第四呢依然爱沉，第五呢就是良也寒处。那么当思维认识了这五种巨大的衰变之象，就会知道诸天在世的时候发生何种极其猛烈的忧苦，也知道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呢有在生世啊色身等太快乐，无意受用等太圆满所导致的。接下来在认识五种率相先前时候，都要知道原先乃中右位法的状况如何，之后到了因缘微测的力量要消散的时候，必然会在那个上面出现明显的率见，这就已经先示了轮回的苦。所以呢，就是欲界天每个天人身上接近死亡的时候，都会出现五种明显的率相，这就是先世的轮回的苦。那么第一个盛世未挂，就是讲从四大天王天一直到他化自在天之间，由于这个副业力的镇上，天人们的光明大大小小各不相同。这里说到有蕴表示大，这里说到俱卢奢表示小。那么其中这个有蕴是银度一天星郡的路程，是一个概述。那么有的说最低四十里等等。那么这里说的巨鹿色，是两手拼着伸开的这个距离，就叫做巨鹿色。比如这个四大天王田，诸天人身上的一圈广有多少米，而上层的诸天人会有七十里。上百里上千里，就像这样子大大小小的光都是呢有诸天人各自的福德力所现的。我们人类在天文探索中往往会发现废地，实际就是天人又来此世界的状况，没有别的。然后呢，大家要知道现在无率相现，实际就是欲界诸天的总体现象。譬如按照我们地球人类来看，虽然每个人死的时候的情形各不相同，但是呢总的也有非常共同的相。不单我们人类如此，连这个老虎啊狮子啊猪啊狗啊等等的动物也有跟人类相仿的情形。就像这样子，在所有欲天的系统里面，他们临近死亡时出现的率见之相，就用无实相来做归纳性的说明。那么首先在声光这个非常明显的相上，要知道诸天临世的时候身体的那全广逐渐逐渐的缩小，亮度逐渐逐渐的暗淡，就像这个灯光逐渐暗淡逐渐瘦缩，很快就彻底熄灭了。譬如在任当中，过去有人看到一个大军阀在被谋杀之前出现了现兆，那个人是一个军阀王，他 的红光是非常高的，哎，那是他福德的一种显现。但是呢，到了他快要走的时候，能看到光的人发现他身上的光陡然降低而变暗，这实际真是死的一个现状。所以呢，这里大家要知道，这个临终的天人在光明上出了状况，非常明显的已经失掉了他身体为何的光明。哎，这就是第一个甚是为光的内容。那么再讲第二，不落笨坐，也就是说原先在百千万亿年的漫长时间里面，天人在自己的坐垫上无论怎么按住，心情都没有不喜的。然而呢，这个时候发现坐在垫子上心里很不舒服，身也不安，以这个缘故呢不落笨坐啊，这也是非常明显的身心衰变的状况。这就是不落笨坐的苦。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化满未萃，就是诸天人的化满是由他们各自福德力自然现出来的，而无论经过多长时间都是那样现界的，不会有一点点成就。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曾经那么美丽而那么鲜艳的化满已经变得未萃了，这是非常吓人的现象。就像一个大美人忽然之间变得老态龙钟啊，这是非常让人恐慌的。那么接下来再讲第四，依然爱尘，就是诸天人的义父是自然而现的，譬如他是从如意处上自解出来的，那种天意不像人间的义父会沾染上尘垢，或者呢由你而变得污秽。他是不管怎么穿倒动倒西唱歌跳舞怎么都不会有一点点被构成所染的状况。但是呢，到了这个时候，天人衣服啊忽然之间变旧了，上面开始呢染作了尘垢这是无染的天衣上出现的状况。那么接下来讲第五，凉也汗出，就是这个诸天人的身体是相接的，不会出汗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身体出汗了，就像人呢处于健康状态不会大小便失禁，但是呢在临死的时候会大小便失禁的。如同此种情况，天人竟然这个时候身体出汗了，而出现的这种污秽物，这个表示生命即将结束了。那么由了知自身上已经出现了五种事项，就会升起极大的忧恼。这里要注意原因，也就是因起忧苦的印象以及过相。所以这个忧苦就像一个媒人到了五十岁看起来还是很美，那他对于自己的相貌是非常担忧的，假使哪一天相貌变得不好了，那以这个单作里马上就会发生很大的忧苦。那么同样诸天人福德的现象非常稳定，而且呢那个世界里面一点脏一点臭一点恩都没有，由于在这种高级生活里面执着惯了确实习惯了，当无重视的前向现象的时候，他自己是完全知道的，由此发生非常大的忧苦。大家需要明白此处所谓自身也指不像人间，人间很多人到了临走的那一天还不知道自己要死，像这样忽然之间死掉了。而诸天人就不同了，在他们临终前几天已经明显的知道自己要死，因为这个相太明显了，再于此也知道要完蛋了。如果不知道那是糊里糊涂的，就像有的人不知道自己马上会死，所以呢还吃得很香睡得很香，但是一旦医生告诉他你已经癌症晚期只能活三个月，那么由于他心里这样认定的缘故，那个时候精神一下子崩溃了，马上陷入极大的忧苦当中， 就像这样，这个天人的五种实相非常明显的出来了。想一想，本来那么光耀的身体，现在变得没有光了；本来那么相接的身体，现在竟然出了汗，就如同人已经大小便失禁那样了。或者呢，天上已经有垢了；或者呢，在座位上啊已经不安了。等等，就像人忽然之间眼睛不断的动那样，这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要死。对此非常确定，所以呢，无比的恐慌。大家需要明白，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呢，由前面那个圆满的快乐和受用带来的。哎，那些是必将毁灭的体现，所以它叫做坏苦行。而且，它在很长时间里面，心一直单坐在这个上面，没有任何准备。都以为是很好的，忽然之间掉落到这种状况当中，就会出现极大的忧苦。他心上的那种感受，就像全世界最大的明星忽然之间被毁容了，或者呢，一个非常强壮的人忽然之间被告知已经癌症晚期了，或者呢，得了艾滋病，要被隔离人群那样。等等，非常大的忧苦压在内心上面，心一下子就陷下去了。这样来需要理解这种天人的临近死的时候的真实状况，而且出现五种事项的时候啊，当时他的这个状况啊，就是非常非常忧苦的状况。就是无事相先，自知将死的忧苦，是非常大的一个忧苦。好，下面讲第二悲，意气的忧苦。那么本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以诸天般及诸天女，也至彼时候不能靠近面前，而从远处投花祝愿。愿你从此处事后，生人间中，行诸善业，复生天经，如是作缘后行善，以及一流故，极为凄苦。那么其次第二呢，就是讲要被天人世界遗弃，由此会发生非常强的忧苦，非常凄惨。那么对于这个意气自苦，要知道三段细节。第一段呢，就是天世间传报思想而得之；第二段呢，就是天眷属门无法进前，从远处投花祝愿；第三段呢，就是眷属门舍利极深有苦。那么第一个，天世间传报思想而得之。这个问题呢，就像人类的法则，当某人快死的时候会传报此消息。那么同样，当某个天人五种率相已经先前的时候，此消息将传于天世间的广大范围，这样大家都知道了某某天之五率相现了，他的这个身光暗了，他的花门枯萎了，他的身上出汗了，等等，这个消息呢很快传开了。那些平时在一起玩的天子伙伴们，以及呢他自己的妻妾，若干天女，以及呢其他的天女等等，很快就知道了他要死的消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天眷属无法进前，从远处投花祝愿。就是以天人的这个法则，天人们不会靠近这个快死的天子身边。也许天人他们是非常爱干净的，就像不愿意接近传染病那样，或者呢有其他的原因，总而言之是不会靠近他的。但毕竟是他的伙伴，是他的妻妾等等，还有一些这个亲戚，因此呢会远远的透过花做个祝愿，说 愿你是猴，能生安乐去的人间，在那里好好的行持善法，之后呢，重新升到天界来。啊，这样做愿以后就都走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眷属舍利，即胜有故。就是说啊，天人眷属们都走了以后，只剩下自己孤独一人，无人照看，有非常大的悲意气的爱苦。啊，这里讲，由于过去和那些天伙伴、天七仙们朝夕相处，彼此之间从不吵架，感情很好，一起嬉戏玩乐，而且天女们都非常顺从，这回全部都走了，只留下自己一个。要想到御天柱天人有非常多的妻妾，也有很多伙伴，大家天天在一起玩，这个就叫做圆满的眷属，这回全部都没了，都走了。这个时候呢，平生那种单作的力量必然反弹出巨大的忧苦。就像一个人成功的时候是那么风光，好多人都聚在他的身边，但是呢，当他落魄的时候，没人理睬，最后被扔到街头，得传染病死掉。当他处在这种境况的时候，那是倍感凄凉的，会陷入非常大的忧苦。那么住天人时的时候的苦，当然比这个严重的多。那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百一气的忧苦非常严重。好，接下来讲第二，色莫苦与堕落苦交见的状况。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而且以天眼观猴时审核出故，若见生于苦处重责，视之苦为理自谦，又以多下出苦重压，苦转正二悲善悲而又臭不堪故，爱好不理此苦庄，续住天中七日，比三十三天七日为人间七百年。这里在元气的关键点上有三分，第一个呢，多下出苦的原因；第二呢，就是二苦交见之相；第三呢，就是持续实践。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多下出苦的原因。就是诸天人在知道自己要死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以天眼去看自己来世的深处，他们这个天眼即旷阔又未细，能够见到未来的情形，而这样自然而然会知道自己即将生在哪一区里面。那么以这个缘故，恰是没有稍许的善，在那个天世间死没以后，将无自在的升到地狱、恶鬼、旁生等某一个苦处之中。当然也有少部分天人以善业力会生在善区。那么这里是按照大比例的状况来讲，假设是这种情况，那必然会产生非常大的恐惧。这就好像一个人如果能亲眼见到自己即将从高楼上直接堕到深渊里面，那他一定会吓得昏掉的。这就是造成堕下出大恐惧苦的原因。这样我们就明白堕下出苦的原因。那么第二来讲二苦交见之相，就是当这个天人正沉浸在死的巨大忧愁苦当中，还没有醒过来的同时，又见到要堕到那样的大苦处中，当时就被那一种堕下出苦的逼迫所攫住，一下子揪住了他的心，心就完全被压在里面了。这个时候两苦交比，苦比之前没有看下界处发现自己堕落的那个状况还要增加到两倍三倍等等，内心呢变得 要做不堪了。这个心要发出来之后，因为那种绝望，那种无依无救，那种对于前程的忧虑，口中就会发出很大的声音，一下子叫了出来。好，下面讲第三个持续时间，就是一场良苦较劲的苦状，需要持续天上的七天。这种时间的量啊，在六欲天里面各有一个算法，从33天来说，要持续相当于我们人间700年左右，也就是按天日的法则，使得时候以7天为限。这个七代表一个周期，也表示诸天人元气的末端需要经过7天。这个7天不是想我们人类的临终时候经过1天或者几个小时就断气了，而是呢经过很长的时间。因此呢，就要知道堕下处的苦非常非常的大。大家要明白，这里的堕下处苦不是说已经堕落后的苦，或者呢正在堕下去时候的苦，而是说堕前内在心里的恐惧之苦。这就是堕下处苦。这里要知道，在一种非常不愿意时，一听到是非常想活，但是呢又不自在必须死的忧愁之上，再加上对于自己未来前程极其恐惧的一种苦，那么两个苦合起来较相比性的一个状况，按照33天来算，达到人间700年左右的时间。那是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湿摩窟和堕落窟较见的这个窟的状况，确实呢就是比前面的这个窟呢起码要增2倍、3倍以上忧愁不堪的，所以呢就是他会爱好的，而且呢这个持续的时间也是很长的，就是不离此窟的状况呢需要天纵气者。那么一个33天的天人来讲，最终他就是要受这样的苦的时间呢，等于我们人间的700年的苦。如果33天以上的天人，那他的时间就更长了，是这样去需要理解。那么这里这个原文就说到啊，以天眼观猴师身何处故，他完全看得到，看到的缘故呢，他这个苦就是。不像前面说的仅仅是无中生相现前而忧苦的那个状况，因为他看到自己来世堕到哪一处是第恶鬼旁生等哪一种苦主，他用自己的天眼观察完全看到这种状况那他的心态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忧苦。这种情形呢一下我们用这个正义阿含经历的以这公案来说明一下，这样就非常清楚。在这个真言阿含经三居品第32当中就讲到一则天人夺猪的公案。那么那里面讲到，那时候33天里有个天子出现了五种色相也就是化冠自为衣裳染成，腋下流汗，不落奔坐，玉女叛逆。当时这个天子愁有苦恼，捶胸叹息。那个时候天王帝师听到这天子的愁有苦恼捶胸叹息，就赐令一个天子问道，那是什么声音传到了这里呢？当时天子报告说天王要知道现在有个天子快要临终出现了五种色相，化满自为，衣服染成，腋下流汗，不落奔坐，玉女叛逆。当时天王就到了那个快要临终的天子处，对那个天子说，你现在怎么愁有苦恼到这个地步呢？当时天子回答说，天王尊者哪能不愁有苦恼呢？我的命快要穷尽了，已经出现了无色相，化冠自为了，衣服染成了，腋下流汗了， 部落奔作了，玉女盘立了，现在七宝宫殿都要消失了，500玉女已经心散了，吃的甘露也没有香气和味道了。这个时候天王帝师对那个天子说，你难道没有听佛说机制吗？一切性无常，胜者必有死，不胜者不失，痴迷为罪乐，你现在为何丑陋到如此的地步呢？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之法，要是他有常是做不到的。那么天子回答说，怎么办啊天帝啊，我哪能不忧愁呢？我现在天生如此的清净无暇，光明能比日月，无处不照，然而设了天圣以后，我要在落月城中的祝福里面受生，一生下来就要吃粪便，死的时候还要被刀硕割等等等等，是这样讲的。这就可以看到诸天人堕落时候有两种苦，一种就是无可奈何的事故，一种就是非常畏惧堕落之苦。这一章是分别说明了他们的苦，别说的方式来讲的。好，下面讲第二中说。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此指其简念昔日的乐而无知载住的是之苦，见后面的触孤畏惧堕落之苦，一次二折，又苦穿入心中，比地狱苦还厉害。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说到一次二折，这个二折就是指二种诱苦，而且这些都是人类在心上的苦，而不是形态的苦。第一种这个思魔苦是终结前面自知僵尸，以及呢就是被他意气两种诱苦。第二种堕落苦是终结后面不为堕下处的空惧苦。这里大家要注意，思魔苦不是指四大分界等等的苦，二是指思想已现前了，要舍离天界圆满而生的内心忧苦。同样，这里所讲的堕落苦不是指堕落下处之苦，二是指不为堕落下处的恐惧之苦。另外呢，这里说到忧苦窜入心中，那么忧苦窜心过于地狱的苦，就是指忧苦剧烈的一个程度。而且这里说到无自在，无自在就是指如果能活着，就算付出再大代价也愿意，然而呢因缘一到，谁也无法抗拒无常的铁律，不能随自己的欲心而转，只有随无常而去，所以叫无自在。那么这些关键的词句内容，清楚以后再看整个原文的内容就很清楚。而且这里是终极式的诱苦，已经胜过地狱的苦，比地狱的苦还厉害的。这个没有讲透，没有具体的抉择，很多人没有办法产生信解，认为是太夸张了吧，毕竟是天界，怎么说到比地狱苦还厉害呢？这个前面的内容如果抉择好，前面一层一层完全通达了，再到这个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里也说到一次二折，又苦窜入心中，比地狱苦还厉害，你完全明白。所以大家需要知道，对于欲界诸天，重点要观察死亡自己的状况，包括这个思魔苦以及呢下堕苦，这样两种苦，这两种都是指诱苦。这里的四苦不是指像我们认一样的四大分界的皆知皆苦，诸天人没有这些，所以关键就是他们内在心上的忧。那么忧是什么呢？有两种忧，第一个是想活而不自在的辛苦，一想起从前的快乐，一心就想怎么能不死，但是对于流失一点自在也没有，是这样的无奈。我们可以想想，他从前和天女们一起游玩，在这个天界园林里面尽情的嬉戏歌舞，而且呢，有时候呢乘坐天宝殿在空中飞行， 吃甘露没事。哎，那些天花、天子啊、天香、啊、天女等等等等，是那么美好，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曾经的快乐时光。现在尽管非常想继续活下去，想存活，但是一点自在也没有，必须设立天界可爱的种种快乐，圆满的受用等等。像这样子，由于再生时有非常大的弹奏的力量，到了临终必须要离开的时候，会发生猛烈的忧苦。这是第一种苦，叫做什么苦？就是对于存留无自在的忧愁。那么接着第二种苦，是能亲自见到自己往后要堕下处的忧苦。他完全清楚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跟天界相比，比把总统关在监狱里面还要惨无数倍。哎，那是想都不敢想的。所以呢，当亲眼见到，完全能确定猴子堕落之处的时候，必然出现非常大的恐惧之苦。那么，以这两种苦的夹壁，就像这个尖射入了心脏，就像这个刀捅进了心脏一样，又苦穿心。这种状况已经超过了地狱的苦，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有人怀疑，诸天人的色魔苦和堕落苦，难道比地狱苦还厉害吗？因为他一下子接受不了，他对天一想观念是非常好的，非常圆满，非常快乐，非常羡慕，甚至自己想升天，想这样长寿，这样各方面非常非常圆满的状况度日子，所以这种人心里还是耿耿怀疑。那么大家需要从正面去了解，就是说这个临终的天人以天眼看到了自己将要生在哪里，身体是那么大，要落入熊熊烈火当中，受那样剧烈的刑罚，而且受苦的时间那么漫长等等，这个时候他内在心上的忧苦比地狱苦还厉害。打比方来讲，就像人亲自看到自己很快要从几百层的高楼上掉下去，或者知道明天必定要受什么样的苦烈刑罚等等，这个时候他心上发出来的恐惧苦的状况，比正式受苦时心上苦的状况还要严重，跟这个一样。这样一推理就会明白的。而且这里大家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心，不是身。身当时并没有被千刀万剐，或者呢被熊熊烈火烧掉等等，但是他已经断定了即将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去，必定要受那些苦。那个时候内在心上的惊恐非常的剧烈，这种辛苦的程度已经超过地狱的苦。再者，这里主要是辛苦，而不是心态的苦。心态是指在面对境界的时候，自己采取什么样的心的状态，而这里是指因缘和合时候心上感受的忧苦，又是辛苦的重面。譬如五种受，苦、乐、忧、喜、色当中，心上的受以忧和喜来表达。那么心上发生的苦都叫做忧，比如忧愁、焦虑、恐惧、惊吓等等，一下子就像被雷击了一样，或者呢，一下子就像被沉重的石头压住了一样，发生好大的心上的苦。所以这个就叫心的苦，不是心态的苦。那么所谓的中色色味，要把它推到基础，说它中，就是因为前面讲过了，无中率相现前，知道自己要死的忧，被天人眷属们遗弃的忧，像这样非常想留住却没有办法，由此发生非常大的忧苦。这个总结为第一句的 狮子窟，然后呢亲眼见到堕下处的空惧的忧，就总结为第二句的堕乐之苦，两者直接逼迫在心上，就像刀子捅进去，心都要被扎穿了一样。这个叫做忧苦串心，它的程度比地狱苦还厉害。那么这样一直推进，就可以看到从前面那么圆满的快乐享受一路发展到后边际的时候，竟然出现这样一个苦的高峰，这足够让主智者醒觉。也就是说，原来那么大的快乐，那么圆满的享受，竟然是制造剧烈忧悲的因素。那么一旦认定了后面的状况，对前面就会发一个延缓的心，发一个呕吐的心。这个时候天人的富乐给你也不想要了，就像这样子，最终要愧疚到那个乐上，所谓愧疚于乐，延缓乐。从前我们说的就是愧疚于身，延缓身。其实身和乐是一回事，这里为了破除对于诸天娱乐的担重，就这样说，就是愧疚于乐，延缓乐。实际上所谓的身，不是指头身，也不是指转身，而是指受身。为什么呢？因为头身好像从高处头着身下去，那个身是个动作，而这里的身是十二元气之里面过饱的出现，所以叫做身，代表一切过饱不断的发生。对于这个身天去，如果没有长远的一个眼光，会看到那里展现的是一万年绵绵无尽数世的不得了的圆满的娱乐，超过我们人间千百万一倍。但是实际上呢，当看到这个肾的流程的最后边界是这么凄惨，那个时候就知道这种肾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就延缓肾。总而言之，以上延缓肾和延缓诸天娱乐是一个意思。这一章就是视为欲界诸天的苦是这么样的一个状况。大家这么一思维一抉择后呢，完全清楚了，最后就是延缓这样的善了。好，接下来讲第二，思维上界诸天之苦。这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重视全程，第二呢就是别以较真。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重视全程。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于上界二天中，虽无先前是苦者，然应业尽后，如碎心般于下处中沦落后苦。那么意思呢，纵使全程就是在整个缘起走法上看清上界天人们流转的真相，整个过程要分从前和往后两个部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心察从前，就是指所有上界诸天都住在定中，不会先前苦受也不先前是苦，但是不离行苦就是第一呢，无法阻止前流；第二呢，仍然是苦因随住的状况。这种情形就像麻醉后不先前疼痛一样，从中看出并非真实的解决了苦的问题，而只是不动业的势力让众子不先行，既不会意愿而出现苦相。这就像一个全身都有病症的被麻醉了的病人一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行察妄后，就是指能应的不动业的势力一旦穷尽了，就好像从寒水中醒来，顿时堕在下处，之后就想麻醉力消失，又落入痛苦连绵的状况当中。对此大家要知道两点，第一点呢，堕在什么下处；第二点呢，成什么苦状。那么下处指一下子翻落到下界去了，上界属于定中的世界色界无色界，这样的上界呢属于定中的世界，而下界 全是三难界啊，指的就是地狱、恶鬼、旁生、忍受乐啊、欲天等等欲界之处。那么成什么枯状呢？就是又掉下去了，跟前面没有生上界天的时候一样了，如同这个病苦在麻醉以后似乎没有了，其实病已一直在，当这个麻醉力量消失的时候，这些病苦又不断的随缘爆发出来，就像这样子霍业库的锁链将一直连环下去，仍然就是非常漫长无有止境的苦难生涯。这就像做了一次天人美梦之后，重新回到苦难集中营，继续服无穷无尽的苦役，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这上呢讲了上界诸天苦的总是全称的一个内容，下面讲第二，别以教证。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护主龙叔说，梵天立于得安乐，众臣无间欲获心，亦尽众苦无间惧。那么护主龙叔菩萨在亲友书当中说道，梵天在得了立于智了以后，梵天呢他获得了远离余界的这种诱惑乐以后，又成了无间地狱烈火的燃料，从此需要抑制或者呢亲近接触那连绵不断的深重的苦难，就像那样一直要忍受身体被烧得跟火无法区分开来的那种大苦。大家需要明白，这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不是说但是这一种，因为呢从天界下来，有的呢变成了无间地狱的火星，而有的呢变成了干柴般的恶鬼等等。但是呢要知道，在整个轮回彻底端出之前，一下子翻下去以后，当然什么样的苦都无不尽力，都要尽力的。由此可以看到，上界天处在辛苦当中，最终告下变异，崇高的法一定变坏，重新落入苦苦当中。就像病因没有消除之间，无论用什么环节的手段等等，都不解决苦的问题，没有办法彻底解决，最终这一个个的苦都会重新席卷而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哪怕就是上界天他们转生到下界，还是受很多苦苦坏苦等等完全就是又要受这个轮回的苦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这里龙树菩萨所讲的内容。好今天千心科就讲到这里。
佛以大一切